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的第13讲。上一课我们谈到生命师父，在成长路上有前辈引导固然是美好，但是随着我们年日的增长，我们不一定有适合的师父一直指导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有同伴。所以呢，在年少的时候能够开始认识，能够成为同伴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陪伴我们一直成长。那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来学习如何与朋辈导伴来同行。这一课主要参考了加拿大基督教灵修书作家又是心理学家的贝内尔的作品灵城同路人，我们会聚焦探索书里面关于属灵友谊的主张和做法。第一步，我们要先来了解什么是属灵友谊呢？友谊是人生四种爱，就是友爱、亲爱、情爱、大爱的其中之一。一般友情呢，就始于我们有共同的嗜好或者话题，建立在平等、信任和委身的基础上。而属灵的友谊呢，也是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上，但是它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这种友谊的建立是为了共同追求与神更深的连结。所以这种你和我的关系里面呢，必然会牵涉第三位，那就是我们的神了。参考《灵城同路人》这本书作者为我们下的定义，简单来说呢，我们可以以两个层面来理解属灵友谊中的灵这个意思。一方面就是心灵，另外一方面就是灵性。心灵就是关乎一个人他的内心深处。心灵的友谊呢，这里的心灵指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生命。心灵友谊就是我们将自己的内在的生命完整的带进这一段的关系里面，双方会真诚的关注对方整体是不是安好，并且致力于培养彼此的内在成长。简单的说呢，我们就是这位心灵的朋友，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透过彼此作伴，帮助对方成为更整全的人，就不单只是关顾他的外在的喜好或者是他的身体，而是也了解他心灵里面的健康。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灵性是指人对神同在的察觉和回应，因此属灵友谊呢，必然就是以圣灵为中心的。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不单关心对方的内在生命，更会帮助彼此去经验神、回应神。我们渴望对方能够更完全成为神所要他成为的人，然后在信仰的路程当中彼此结伴同行。我们为什么需要属灵友谊呢？作为一位专业的辅导员，作者却深刻地体会到非专业的属灵友谊在建立信徒群体上，有时候比起专业辅导更有效、更重要。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真诚。在属灵友谊里面，我们不是扮演某个专业的角色，而是真诚地交出自己，让对方看见我们真实的内在生命。第二呢，也是因为认识自己。基督信仰是讲求认识神，也讲求认识自己的。我们怎么样在群体当中认识自己呢？正是在与对方的生命连结 真诚的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的盲点、软弱和恩赐。那这个是双方的。所以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呢，他很需要透过其他的青少年来认识自己。第三，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同路人。信仰常常被比喻为一场漫长的朝圣旅程，那这条路是不应该独行的。就好像传道书所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这段经文生动地说明了，有人同伴不单能够分享劳碌的成果，跌倒的时候也有人来扶起，受攻击的时候有人抵挡，这就是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的道理。最后，这是一个爱的操练。属灵友谊是平等的，在其中我们不单被爱，更要学习付出爱。这就是在这一种付出与领受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更深地去认识自己，也操练效法基督了。正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吩咐门徒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属灵友谊正是让我们在具体的生活里面实践这份彼此相爱的命令。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一步探讨怎么样实际的建立这种属灵的友谊。刚才我们讲完了为什么需要属灵友谊，那么一段健康的属灵友谊究竟包含了哪一些重要的元素呢？作者在书里面给我们归纳了五点。第一，就是爱。真正的朋友会在某一种深刻的层次上面把对方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圣经里面，我们认识的一对好朋友就是大卫和约拿丹，他们的故事最能体现这种神圣的友爱了。在撒母耳记上形容他们身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后来约拿丹为了保护大卫，甚至不惜违抗父亲扫罗王，把生死置之度外。当大卫后来得知约拿丹战死了，他悲伤地说，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父女的爱情。这种友情的爱跟男女之间的爱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没有排他性，只要是志趣相投的人都可以走在一起，成为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是欢迎新朋友加入的。第二呢，就是诚实与忠诚。诚实或者说忠诚，就是真正朋友必须要诚实相待。这种诚实的爱不是盲目的，一方面我们尊重朋友，尊重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渴望对方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也愿意冒着破坏关系的危险去帮助对方正视现实，穿越自欺。就是诚实，在他走错路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说真话。同时呢，诚实也表达了一种忠诚，信守承诺，对对方保守秘密。圣经当中的路德就是一个好的榜样，即使婆婆拿俄米劝她留在娘家改嫁，她仍然坚持跟随婆婆，这就是一种忠心的陪伴，是一种忠诚的体现。第三，就是亲密。有意义的友谊渴望深刻地认识对方，建立一种彼此相熟的亲密感。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的关系就是一种流露亲密的友谊的关系。他呼召门徒不单是差派他们工作，更是邀请他们一同生活，分享他的经验。在这3年多的旅程当中，耶稣与他们同行，向他们开放自己的生命。到了最后晚餐，耶稣更清楚地说， 我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朋友之间的亲密就是彼此分享，而属灵友谊中最宝贵的就是分享我们对神的经验，我们的渴望、焦虑，甚至是内心的挣扎。就好像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带着门徒同去，向他们分享自己几乎要死的这种忧伤。这份坦诚就是亲密友谊的最高的表现了。第四就是相互性，朋友之间是平等的，彼此付出，也彼此的领受。关于这一点呢，在书里面特别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要尊重对方的独立性。朋友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可以分享，但不能操控或者占有。正是这份尊重，让友谊可以健康的持续的发展。第二呢，就是相互性不等于完全的平等。今天我支持你，不代表明天你一定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回报我。友谊的节奏有时候是你付出多一点，有时候就我付出多一点。只要双方都是真诚的回应，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就会取得一个平衡了。最后一点就是陪伴性。朋友的生命是互相交织的，我们关心对方的人生旅程，关心他整体的状况，无论是惊喜还是哀伤，成功还是挫败。陪伴不一定是天天见面，重要的是你们愿意继续感受彼此生命的流动，在对方需要的时间给予支持。久而久之，你们就会成为彼此生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就好像路德和拿俄米，也像大卫和约拿丹，他们真正相处的时间或许不长，但是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命故事当中的重要的章节。以上的这五点就是我们能够送给朋友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一段彼此扶持的属灵友谊。我们在推动青少年团契的时候，其实就是年轻人之间呢，建立这一种分享神经验的属灵友谊。而更具体的做法就是鼓励他们组成祈祷的伴侣这些小组，让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够找到一两个愿意恒常分享在属灵当中亲密的同伴。举个例子说吧，一般教会每个星期可能都会有祈祷会，大家一起为教会、为世界、为各项的需要来祷告，这是很好的。但是人就比较多，能够分享个人深度是有限的。教会的每周祈祷会有一点像大食堂，而祷办呢，就像有一个专属的一个属灵的饭搭子。你们可以约好每周三晚上通个电话，你可以告诉他，我这一周对神很冷淡，不想祷告，又或者我面试失败了，心里面很难受。你的祷办不会急于给予你意见，他会聆听，然后陪你一起祷告，帮助你把这些真实的感受带到神面前。这就是祷办，跟大型祷告会是不一样的。最大的分别就是他提供了一份深入、持续、个人化的属灵陪伴。好了，明白了这个美好的关系，下一步我就要问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开始呢？又怎么样去维系这一种的友谊呢？那这就是以下我们要探讨的。我们都知道，祷告是基督徒属灵成长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这样说吧，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可以没有很多恩赐，没有很多侍奉的岗位，但是不可以没有祷告。 因为祷告就是我们对神来讲话，与神结连的一个途径。关于祷告的意义，我们想引用几位神学家和牧者的观点，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第一，改教家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当中说，祷告的目的是支取上帝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福气。这句话很重要，它提醒我们，祷告不是要去改变神的心意，也不是勉强神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恰恰相反，祷告是让我们去领受神早已经预备了，只是等候我们去支取的恩典。就好像一个孩子向父亲母亲请求礼物，其实啊，父母早已经预备好要给他的了，只是希望孩子亲自来开口。第二呢，就是学习祷告的秘诀不在于方法，而是在于更深的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很多弟兄姊妹常常问，我应该怎么祷告？有没有什么公式或者技巧呢？其实，当我们越认识神，越明白他的性情、他的爱、他的信实，那我们就越自然懂得怎么样向他说话。就好像你跟一个很熟的朋友，你不会担心说出话的，你也不需要什么公式来跟他讲话的，因为你认识他和信任他。第三，祷告不单是为了改变环境，更是为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们带着一个很具体的需要来到神面前，恳求他改变某个困境。结果呢，环境可能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却在祷告当中发现，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心态，我们对神的认识等等。神没有按我们的意思去改变现实，但是他在祷告当中改变了我们，让我们体察他的同在，明白他的心意，甚至甘心乐意地顺服在他的主权底下。正如很多属灵的长辈常常说，祷告不是要让人的意思行在天上，而是要让神的意思行在地上，这才是祷告带我们进入的最高境界。总的来说，当我们个人向神来祷告，已经有助于我们认识神、亲近神。但是正如传道书提醒我们，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既然一个人祷告的益处已经这么大了，那么两个人彼此成为祷告的伙伴的时候，互相建立、互相守望、互相激励的益处自然是更大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祷伴同行。彼此代祷不单是今天教会团契的重要基础，在初期教会已经是信徒生活的核心部分。我们翻开保罗他的书信，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动人的模式。在书信的开头，他常常为着教会感谢神，为他们的信心、爱心、盼望而祷告。到了信件的结尾呢，他往往坦诚地请求教会为他和他的同工祷告，因为他知道自己也需要被守望、被支持。这种双向的代祷正是信徒群体生命流露的标记。它不是单向的，我有能力，我为你祷告，而是彼此承认我们都需要恩典，我们都需要彼此被纪念。德国神学家彭霍菲尔在《团契生活》这本书当中对代祷有很深刻的描述。他认为代祷是信徒共同生活的脉搏。团契之所以能够存活，完全有赖于彼此代祷，不然就会崩溃了。为什么他说的这么重呢？因为他看见，当我们停止为对方祷告，我们就容易用世界的眼光去看对方，用他的缺点、他的软弱、他的失败去定义他。但是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为他代祷， 我们就会用神的眼光重新的来看他。原来他只是一个和我一样需要恩典的罪人，原来他也是神所爱的儿女。换句话说呢，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我所关心的就不只是我和上帝的关系，还有我的灵友，就是属灵的朋友。反过来说，当我的属灵朋友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的心里也会有我。这种彼此承载、彼此纪念的关系，是世上任何友谊都没有办法比拟的。这就是代祷之所以神圣的地方，就是我们愿意在我和上帝最亲密的时刻，把我的弟兄带到神的面前，这正是一种最深刻的爱的表达了。来到这里，我想澄清一点，今天讲到属灵友谊，讲祷告的伙伴或者是祷伴同行，不是要大家额外的开一个全新的青少年事工，增加大家的服事的负担。我们的目标是在现有的小组、现有的团契、现有的人际网络当中，重新的发现属灵陪伴的重要性，就让本来已经有聚会见面的关系晋升成为彼此守望的属灵同行。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一个问题吧，在我们教会的小组聚会当中，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谈论的是天气、工作、生活的琐事，占了多少的时间呢？我们有没有刻意的营造一个空间，让组员可以分享他们近来生活中属灵的体会，无论是听了讲道以后的感动，或者灵修时的亮光，又或者是祷告当中的经历，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有没有察觉到神的同在呢？很多时候不是弟兄姊妹不想分享，而是没有空间，没有气氛，或者没有人主动问一句，你最近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呢？属灵陪伴的核心就是怀着祷告的心去聆听，不单聆听对方说出来的话，也聆听神在对方生命当中的作为。林城《同路人》这本书的作者这样解释，怀着祷告的心指那些寻求提供属灵陪伴的人，自己先专注于神。当我透过神的眼睛去看朋友，透过神的耳朵去聆听他们的时候，我本身就在祷告了。这段话非常精彩，它让我们看见，属灵陪伴不是一件额外的事，而是一件内在的事。不是我们做完小组聚会以后回家才为组员来祷告，而是在聆听他的那一刻，我已经在用祷告的心去承接他的生命。这是一种双重的聆听的操练，一方面我的耳朵聆听弟兄的分享，留意他的表情、他的语气、他的话语背后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呢，我的心灵专注于神，我心里面默默地问主啊，透过他今天分享的这些事儿，你正在他生命当中做了什么呢？你想我怎么样回应他、支持他呢？这个过程本身是无声却真实的祷告，而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去回应，我的话语就不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了，而可能就是圣灵透过我送给他的安慰、提醒和鼓励。那么在小组当中，怎么样实践属灵陪伴？要建立这种氛围呢，不需要大张旗鼓改变整个聚会的模式，只需要呢从几个小地方去留意开始就可以了。第一，在小组 祷告的环节当中，除了为事项来祷告，也可以邀请组员分享，这个星期有没有哪一个时刻特别感受神的同在呢？让大家习惯分享属灵经历，而不是只是报告代祷事项。第二呢，就是学习聆听的操练。当组员分享的时候，不要急于给予意见，也不要急于解决问题，而是先用心去聆听，用眼神，用点头，用简单的回应表达，我在这里听着呢，我听到你了。或者可以问，然后呢？你的心情怎么样呢？第三，鼓励组员私下约祷办时间，不需要很长的，15分钟也好，彼此分享一下近况，然后一起祷告。这种刻意安排的精心的时刻，往往比起大组聚会更能够建立深入的属灵连接。第四，组长和辅导要带头示范。当领袖愿意开放自己的软弱，分享自己的属灵挣扎，组员也会慢慢学习彼此的敞开。总的来说，在小组里面的属灵陪伴，这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就是学习用基督的爱彼此相待，用基督的眼光去看对方，用基督的耳朵去聆听对方，用基督的心去承载对方。今天这第13讲与祷办同行就讲到这里了。盼望我们每一位，无论是组长还是组员，是导师还是被辅导的，都能够在小组当中经历这种宝贵的属灵友谊，也成为别人的属灵同行者。下一节课我们会继续谈青少年事工团队之间的如何彼此牧养。我是康宁，我们下一次再见。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除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Oh, yeah.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除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